书自备勇士，顶礼大恩传承上师，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今天呢，我们是要上那个修心发送
129页。
请大家打开那个129页。那这个我们上次讲的是楞严经。楞严经呢，在佛法里面有分成教法和正法。教法呢，就是讲解经论，各种无部大论，还有各式各样的经论，就是教法，它是文思的研读的。但是呢，正法呢，就是要调整自心的，就是在文思教法之后呢，之后就要用那个正法来调整自己的内心，像密宗的修法、念佛、持咒一些法门啊，做那些都是正法。这个修心八颂呢，它属于正法，它主要是要让我们呢调整我们的心，然后来透过那个修慈悲心的法门来，然后升起那个先发起愿菩提心，只有行菩提心，只有正道生灭菩提心，这样子。这个呢，其实呢，它整个是应该从整个大藏经里面的所有的有关慈悲跟菩提心法门，被那个极天菩萨把它写成的那个集学论，然后呢，他后来又把这个浓缩变成入行论，然后之后这个呢，这个修心八颂等于是把这个入行论整个的那种修行的经要提出来的，可能就是说牛奶提成奶油，奶油再提成皮肤，而且这个是很精要的一个步骤，而且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那在这以前呢，在以前那个这个是南无唐巴尊者呢，他是属于噶当派的一个修行人啊。他那个时代呢，他们这个教派是很特殊的，不是现在这个噶当派。当时的噶当派呢，他们对无常心、出离心非常非常强，专修这个无常心的出离心，之后再修菩提心，所以他们的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窍诀。之前在社宅也翻译过好几本书，就是修出离心、菩提心，还有这个，但是修心里面呢，修菩提心的最初的窍诀就是这个修心八颂。这个很多大德达赖喇嘛，还有很多的大德高僧大德在国外都讲过很多很多遍。那因为他是在以前都是很秘密的，就说你对这个师长很有信心，那跟着他修学好多年之后，他才可能跟你讲这样的修法。一般他们是被密藏的一种修法，然后后来现在等于公开弘扬。但这个法呢，确实它有它很殊胜、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一般的我们如果修的是那个智慧法门的话，就是说你修空性，或者修其他本尊法，或修大德力大愿的这些法，这一定要长期闭关，你一定要放下万万，长期修止，然后再把修观，那只有止观双运，才有可能成就或解脱的。或是你要有进步呢，这些万念放下才有可能。但是这个慈悲法门比较特殊一点，它呢就很适合现在人修。你在，因为呢你在闭关的时候没有对镜的，闭关就关在房子里面了，就面对自己的。可是在这里的话呢，在慈悲法门在现在社会中很殊胜的一个方法，因为每天我们接触很多烦恼深重的人，或是很多业力比较深重的，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常常呢会给我们找麻烦，或是给我们一些压力，或是莫名其妙会找你麻烦，那各式各样的可能都有。那这个法门呢就很殊胜，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想想，只要把这个呢每天呢记一个颂词，你就一天用一个颂词，然后每天把这个颂词提在心里面，你碰到任何事情用这个颂词对照，我的心是不是跟这个颂词有相合？我们只把它拿来修法，这是拿来修，而不是拿来说讲理论讲解啊。但我这个讲解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知道这个思维的方向而已，只是一个概述。但其实真正的靠你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各式各样，有些人呢，我会知道，这有些人呢，每天呢都要被骂，都要被很多客户骂，对。然后呢，他工作有关系，他被别人修理，这都有的。那他修这个他可能进步最快了，因为他有很多的对镜可以让他修。这个就是在这种状况，但是每天还是要，因为这个如果你修行还没有到程度啊，有太多的这种负面的东西过来的话，那你还是要回家把自己净化一下，不然会受不了。然后把净化以后，把这个身心再整个放松，然后再去接受另外一个那个修行。那这个噶当派这个噶当日唐巴， 他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他可能是第三代的，噶玛派第三代的。然后呢，他传记这边并没有很广的那个技术，那但是他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外号叫做黑脸的噶当，黑脸的噶当黑脸吧。他就是因为呢，他每天都不想无常，还有死亡，就是死亡无常，还有出离心，所以他觉得这个轮回没有一样是快乐的，所以天天他就是沉着脸，因为他想说，我这是要离开轮回。然后当他不离心的人想，他说我出离轮回，我要去从中出离轮回，所以每天就想这个事情而已，所以他脸都是那一很黑沉这样。啊，只有一天呢，好像是听说他是在看到那个两只老鼠。在曼达板上面，他曼达板碰曼达，去曼达，然后曼达上有碰宝石，就有一只老鼠跑过来搬那个宝箱，偷搬那个宝石，就搬不动，就找另外一只老鼠来把它搬走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他才笑出来，所以他们说那个这个他这一辈子就那次笑过。但另外一个公案是说他有一次是，因为他原来是很穷的，因为噶玛派都是说，修行呢要依于法，那法呢要依于品。贫呢要依于这个死于篝火，他就是苦修的，就什么都是不要的这样子。真正修法是要这样子，他要修持，所以藏在十六个都是这样苦修出来，不是很艰苦的那些修的。所以他刚才修也是很穷的，那很穷的时候呢，亲戚朋友都不会理他的。然后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修行有不正量了，然后弟子越来越多，可能有那时候有两三千个弟子跟着他一起修行，在朗孜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人跑来跟他说：“哎，你不知道吗？我是你舅舅哎。”然后他就笑了。为什么笑了？因为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个嘛，在我贫苦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没有亲戚的，突然就有亲戚了；没有，本来没有朋友了，突然就有朋友了。然后他就把那个银子啊，把它放在那个佛台上，跟他顶你，银子的一折变顶你，因为你太厉害了。”这样。那这个呢，我们开始讲这个朗日唐巴，他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不是他的故事，是跟修行八种有点关系的。他是在《大圆满千金岛》里面有提到这个，当时那个因为噶玛派的格西叫恰格瓦格西，然后呢，他呢一直很多善知识，然后后来对各式各样教法都很精通，但是他就是还没有证悟。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发另外格西讲，就是这格西就是噶玛派的格西啊，就很早。噶玛派就是说，当年尼玛派是第一个教派，后来呢，琅达玛灭法之后，整个藏传佛法的那个显宗部分都没有了。那因为密法他不敢念，他那时候看到一个密宗师显那个神通给他看，空中显出一个很大的铁器，喷火铁器，他吓到，所以琅达玛说，那我不念密法，我只念显宗，所以显宗法全部都没有，那密法还有。那后来呢，就是琅达玛。被刺杀之后呢，就他们这种印度把阿底峡请过来，他请过来，他重新弘扬显宗的法，皈依发菩提心，这方面基础都有出来。那这个就是噶当派那个时代。然后呢，然后后来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的格西就是格西从那个时候来的。那目前现在的哥德派也是用格西，因为哥德派他们就等于说新噶当派，说后来的噶当派这样子。哦，然后还这个。这恰巴瓦格西到夏巴瓦格西，他看到一个旁边有一个金甲，里面随便翻，翻到一页，说亏损失败我取咒，然后胜利愿将胜利奉献，那这个词句，他又起了很强的信心，然后就问他说，这个是哪里来的？这句话是谁写的？那从哪个经论里面？那他说这个是一个叫朗日唐巴的一个格西写的《修经八颂》，就是第五颂的第后面的两句，哦，那他就。那问他说：“那这个人现在在哪边？还活着吗？”他说：“现在还活着，那还在转法轮。”那听到就赶快走过去找这个老师当班。就走到一半，很不幸的碰到一个，然后是一个精神病还是怎么样，还是有问题的，身心有问题的人。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说：“哎呀，老师当班刚刚死掉。那死掉之后呢，刚刚去世了。那去世以后呢，但是呢，他现在两个大弟子在为了这个法主的位置在那争吵。”那这个有精神病这个人讲的话也没有错，但其实他讲的方向错。我们一般听哦，这两个竟然是，你看是修心的人，竟然还为了这个法主这个名位还在争呢，对不对？结果他们在争什么？他们争说谁要当官，我不要当，让你当，因为他两个年纪有差别。然后那个年纪大的说， 你还年轻有为，这年代这样，啊，老的那年轻都不行了，你就是你连德高望重，一个你来当，就两个在争，真的不要当。然后他听错了，就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都在争位置的话，那我就不要提醒他们了，他就找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哎，我要找到一个叫做好像是霞，另外一个叫霞洛瓦格西，哦，他听说霞洛瓦也有这个，也有他的传承，也是一直然后很多年的，那他就去跑去找他，然后就一直他，啊，那但是呢，这个霞洛瓦格西呢，他去一直他很久以后呢。好多年，我都没有听他讲这个秋季八卦，然后他有一天就忍不住了，就想说，等那小老板回去再绕塔的时候，他就把他皮带放在地上，然后跪下来请那个小老板坐在他皮带上面跟他传法。他说，那小老板说，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没有在绿帐上传法的习惯的，那你如果要求什么呢，就直接讲吧。他说，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秋季八卦的传承？他说有。他说呢，然后他问说：“这个传承呢，殊不殊胜？”那小老师就说：“有殊胜也不殊胜。如果你想，你不想成就的话，这个法就不殊胜；如果你想解脱的话呢，这个法再就比较更殊胜。”好，那他就说：“那我就好好一直，那我说我不想求这个法，那他就一直那，一直六年，他才跟他讲这个修行法，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哦，然后呢，所以他终于。一直六年终于得到这个法，然后再断掉那个我执，那个我所执，他就靠这个法来，所以这个法是很特殊的一个法。这样，哎，他的每一诵词呢，就从由浅而深，一直往菩提心，到后最后一句话基本上就接到生命菩提心来了，而且是很踏实的法。我们可以练习啊，每天呢修一个诵词，或一个礼拜修个诵词，第二个礼拜修第二个诵词，这样可能好一点。就每天呢碰到什么事情就想想，那也每天有时间，可能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或三餐吃饭前都找五分钟十分钟静坐一下思维这个意思，然后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哦，在生意上啊，或跟人际交往啊，哦，亲朋好友夫妻之间，哦，兄弟姐妹之间都可以去考验自己的心，我是不是有在这个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放到我的地方来调整自己的内心，调整自己的想去，哦，好，我们讲第一个诵词。一个众生呢，我于一切有情众，视之尤甚如意宝，愿成满彼究竟地，恒常心怀真爱情。就是说呢，我对一切所有的有情，就六道众生呢，要把他们当作比如意宝更珍贵的东西。如意宝是什么？这世界上什么蓝宝石啊、钻石啊，什么都比不过如意宝。因为如意宝呢，只要把它插三次，挂在宝床上面，跟它顶礼发愿，它就可以满你愿，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但如果有大小，小的好像可以圆满一千由旬里面的功德，然后大一点的可以两千由旬，那最大一点的话四千由旬的，所以他们那个是有大小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得到如意宝，你要什么东西，财物各式各样财物都可以满你的愿。这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比世俗人而言，再没有更珍贵的东西。那同时呢，在佛法里面最珍贵的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就说呢。要把这个菩提心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是要把众生呢当成像这个如意宝这么珍贵，我们才要看发起这个菩提心。因为呢，如果没有众生呢，我们就不用修菩提心了。所以菩提心就利益一些众生。我要修布施，如果没有穷人，没有恶鬼，我烧烟供没有意思啊。我布施没有必要布施啊。对，搞完持戒，如果没有人找我麻烦或没有美女的话。我不会起贪心的话，就不用持戒了。那还是要对境，哦。然后，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呢，就我们希望呢，对所有众生呢，要承满他们的就近的利益，就是让他们就近暂时在就近都得到最大好处。然后呢，要恒常心怀真爱心，就要很珍视他们，对他们要很珍贵，把他当做最宝贝的东西这样。有一个狮子的衣柜，它里面提到，在修这个狮子衣柜之前呢，先摆一个坛城，好，观世音菩萨的像，还有一些东西。那最主要你要观想，所有阎浮提这个恶鬼，你都把它当作呢你最亲爱的人，可能你最喜欢的是你小孩、儿子或女儿，或者太太，你把它当最亲爱的人去安慰他，去扶持他，去帮助他，这样。 当你发起这个心来的时候，修这个法施舍力量就非常大。同样的，我们也是要对那个众生呢，哦，都发起这样的心，因为它真的是我们觉现在在华严经的那个普贤行愿品里讲到，众生是为根，然后呢，诸佛菩萨是花果，所以我们用大杯水来饶益众生，来浇那个雨水，那个树才会长大，才开花结果。所以最主要，我们佛菩萨其实最需要都是我们去利益众生，或者说你们好好拜我。当然供养他们是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在那个施舍仪规，他有提到，你供养所有的阿罗汉、圆觉僧，哦，比不过你好好的布施给恶鬼的功德大，因为他们最需要、最苦、最可怜，也是佛菩萨最眷顾，因为佛菩萨都每个都希望受众成佛，他们对最苦众生有最强烈的同情心、最强烈的悲心。所以呢，如果你去帮助那些最苦的第二位出生众生，那佛菩萨最高兴。所以他这个功德会超过我们去供养圆觉阿罗汉，但是佛就不行，我还是供养佛的功德是比那个很后面要更大，因为那是不一样的对境。但是佛菩萨就知道说，如果你们同时有在做上供下施的话，那这个佛菩萨是最开心的。像我昨天放的时候也是解救他们放，这个佛菩萨是很开心的。我们烧烟供也是恶鬼道，只是能力还不够，没有办法放第一道，没有办法放到第一道，就至少我们畜生跟恶鬼，就昨天就帮到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堂也是一直在去推动到处的烧烟供，就是说因为这个鬼道他们业的苦太多了，而且这个他们很苦的时候呢，我们在最苦中去帮助他们呢，这功能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最需要这个帮助。你就现在台湾人真的很饿的，饿死的人很少，东非可能比较多一点，可他们很少。可是呢，像恶鬼人，他们很多可能饿的千年、百年、万年都有。因为他们业力的关系就被限制住了，甚至连那个食物的名字都听不到，有可能到这种程度了。我是不晓得，可是你真的只有到那个地方去附近烧烟供，他才会得到的功德。这样，所以你烧烟供不能说我在家里烧就好了，不是，就是有因缘，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但你不要说，也有人就是发太大心了，现在功力还不够，就三更半夜，听说有嘉义有居士三更半夜跑到文化宫去烧。烧多可能不够，然后回来就累得要死，他就生病了这样。而且是那个你要看自己的那个能力啊，那真的要去华佛也是可以，傍晚去，然后多找一些人准备红盘，那烧的绝对有帮助，可以修很大的福报。但说三更半夜那个太晚就不是很好，那可能比较凶的恶鬼，那可能你就挡不住了。那有些业力是很深重的，过来可能一般人都受不了。那你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也会。然后多，因为这个，如果我们的福报越增长的话呢，我们的智慧才慢慢开的，这水涨才会船高啊。所以我们要增提升我们的见地，我们修行最重要就是见地，见地到那个层次，福报不够，绝对提不上去，你的悲心也发不起来。所以很多人想说，我要修空性，修慈悲心，金刚经、化光干嘛修不上去啊？福报不够啊。如果你没有布施心，你布施心就把执着就放开以后，你才有可能空性，才有可能认识空性。所以执着就要放开，要放开就透过布施，透过。当然，有些人前世修行很好的，他可以直接修空性，大部分人他修空性就进步了，反正福报够了，前世累积很多福报。可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直接修的，因为我自己有觉得没办法。可是后来这几年，我就有在那边台湾到处烧烟供，还有做一些相似的利益众生，像放生，就发现就不一样，就自己的心就会改变，真的会改变。后来就那种以前的那种慈悲是比较造作的。装出来的，听说这样修持这些方法，而且很大的功德。我们是因为功德才去修的，可能后来修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以，就那种悲心自然会生出来，那就不一样。那是造作出来，但是刚开始还是要造作一下，要假一下。但是慢慢的你就会真变真了，弄假成真就真的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可以体验到，如果你在修了这个做布施啊，然后再配合一些经论的了解，然后呢，同时在上供加持，慢慢这个心会转变。转变之后，你会体会到，这我们这个心啊，跟众生啊，就是好像跟海水一样，就海水呢是很大的，像太平洋啊，它上面有多少海浪，无量无边海浪。可是我们只执着自己说，我只是其中一个浪头，我只有这是我，那你就 整个海水就失去了。但其实呢，那每一个综合点是一个浪头。可是如果你有智慧嘛，就想说，哎，这个海每一个浪虽然不一样，可是它的浪全部都是海水构成的，每一个综合是海水，它本质都是一样的。当你知道认识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人我对立、是我分、是非分明，慢慢放会放下。所以修行呢，就要抓建立。我们佛法修行不是抓，不是说哎，轮理道老师不是的，佛教轮理道不是，它是基础而已。儒家是轮理道三是究竟，而且最究竟是轮理道的。可是佛法就是建立，就是对空性和如来藏这种本体认识，这是最佛教最基本的建立之后。那你这个认识，你修行就抓到，等于是提纲挈领，抓到这个网子，你拔起来整个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是。所以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去认识这个，知道以后呢，透过这些上功下施的，然后呢，修慈悲心、菩提心，慢慢的修行就跟上了，这样。哦，所以呢，在这个修慈悲心的过程中，所以既然每一个海浪都是我们的本体，每一个海浪都是跟我们一样，是不二的，是一个，反而就是一个，是一体的，是 不是两个的。啊，可是我们因为执着一个浪，把自己、把别人忘了，把其他众生都忘掉了。而其实你要想想的，这个浪呢有高有低。我们今天浮在浪头，稍微高一点到这边，可能有一天我们掉下去，因为海浪没有下去，有波峰波谷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还是要靠那个上面的佛菩萨，或是那个其他天道的道来帮我们。我们之前绝对都掉过了，上上下下我们都玩过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好刚好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回到人生了，要好好珍惜，要修出离心、菩提心。这个修完要多利益众生，这样子，自己要出来，让大家出来，然后自己要认识这个新的本性，让众生认识新的本性，这样子。啊，所以千万不能在菩提心、菩萨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舍弃一个众生，菩萨戒就没了，菩提心就没了。菩提心是菩萨戒的根本。你不要说哦，我这个什么戒条，哦，我这个戒条没犯就可以，不是的。菩萨戒是，你只要对一个众生说，我不要帮你，我不要让你解脱。这个菩萨戒就放下抛开，重新再来一次啊！所以阿底祥那时候说过，他别解脱戒、比丘戒三百多条，他全部守得清清净净，一个都没有犯，这很不容易哦。他持戒的，虽然持戒到了比丘，也没有办法保证他说一辈子都没有破到一个那个比丘的维系的戒，但他阿底祥全部持到了。但他说菩萨戒哦，他还是没有犯到，因为我们起心动，关键起心动念，你动念一个嗔心或贪心出来就犯。所以呢，他说他还是要忏悔，但密宗戒他说天天犯，这密宗戒更难。密宗戒说你要安住在空性当中，坦白说，你没有证到空性，那天天一定犯密宗戒。有灌过顶的，每天要念百字经二十一遍，这绝对不能讨价还价，这样子。那所以灌过顶的人你要记得，不管你灌哪一个顶哦，东密的、唐密的、东密的或藏密的顶，那里面已经包括了四根本戒、三大名号，还有菩萨戒。菩萨戒不一定是汉传那个菩萨戒戒本，但是你可以找个菩萨戒戒本来看，你可以找最松的都可以，哦，一定有个菩萨戒在里面，反正还有它不共的密宗戒，所以你灌就三个戒在里面，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啊。而灌问题每天要念百次，因为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持走，坦白说我们这里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持得很清净，每天要念百次，二十一遍，这个已经消掉。啊，但是这个呢有很大的加持力，你灌问题以后，如果真的你有心前面基本都准备好了，初一心、菩提心都有了，你能灌这个顶，下次力就很大，你这个修行进步比较快，而且灌你当下其实就佛菩萨下次直接进来了。那之前我们上次这样跟我灌你半年前就跟我说，我下次灌你的时候，明年灌你的时候呢，有就当然就开悟了。所以你这个心态各方面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一灌你下次力就是百分之百进来，而且当然这个上次有信心的是最重要的，那灌你的上次也很有信心，然后。尽量各方面都准备好，去观那个点，很舒适，这样。但是就今天不是我们最重要这个，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说，千万不能对任何一个众生死心，因为你看，所有的众生呢都是我们海浪的话，它是不同的本体。你舍弃的一个众生，等于说我不要这个，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舍弃一个众生想要成佛，你不可能，舍弃一个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你要就全部，要么就不要，就零跟一，你只能选一个。没有第二个，要么就不要休息，要么真的要解脱的话，就是绝对不能调整自己，调到。当然，我们人事应对上，每天一定有遇到不爽、很讨厌的，绝对有人烦的，或想 了解，但是你假如哎，我现在哦功力比较差，我暂时先不要接触他，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他成功。你这个不能，绝对不能说我不要帮他，我要舍弃他，我不要他成功，绝对不能这么念头。我在人有事他的情绪，这个偏光调整，但是我想暂时我可以先不要接触，因为我的电力还不够，但是呢，绝对不能舍弃他，所以我再也不要见他，但是不能这样子。你当然越想越不要见他，保证你下辈子一定跟他住在一起。因为这个结打得太深了，我越讨厌就是，你想说，我甚至是再不要见你，他肯定搞到下辈子就夫妻。这个很多这样子的，就是你越恨的人，其实他的结打越深，所以你这个要想清楚啊。越贪婪当然打结是很深，越恨的结打也是更深，那来后面来的更不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在现世在后世都要把这个跟众生任何的缠缚全部松开，因为对生活中是一个慈悲心，一个平等心，没有担心，但是是用利他慈悲心的话，那不得了啊！那这一次你，我们不是说修行，不是说我教到极乐世界就好，不是这样子的。极乐世界说最少我们在往生的时候是最低标准的，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可是呢，我们现世如果要得到安乐，那就是一定要回心心。回心之后呢，修密法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没有这个。他们都不用谈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慢慢修。那这个修行当中最简单、最好的一个修法，很殊胜。很多人靠这个修法，藏地有碰到很多好学，他们都修这个，在暗中都修这个。虽然他显中很多，而其实他是其实很殊胜的。之前呢也没有想到想说啊，这个密法最殊胜啊，这个显中啊，根本不屑一顾。真的那时候这样想，看那个话算什么？算到几万？就有的学密好像一个月学密好像可以跟我来比较，后来。发现不对啊！打坐的时候还是有点功夫可以的，你一下坐就不行了。碰到那些找你麻烦，马上就破功了。那样啊，怎么这样子？觉得就是基础没有打好，这样。然后后来想，后来我师父在有一次闭关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你这是闭关前啊，要先菩提心修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啊释迦牟尼佛亲咒要修一个礼拜，这样子。”哦，哦，那我知道了。我师父就知道说你这个。这个家伙就是根本基础没有打好，你老是要修密法，可是前面都没有弄好，这个很容易打下去了，真的很容易打下去。就是你好不容易修成功德啊，你起个嗔恨心，哇，全都没了。这个我已经碰了好几次了，所以我师父说，其实啊，你福报哦修得够了，但是呢，常常的发脾气就把福报改掉了。所以这个，我只是把自己经验跟大家分享。好，然后呢？在《金光明经》的第十卷就有提到，释迦牟尼佛在前世的时候当王子，他是第三个王子。那第三个王子的时候，他有一天跟他哥哥哦，他们家全家都去山上玩，结果他父母还没有去，他刚哥哥进去山森林里面，就碰到一只老虎快死掉了，老虎快饿死了。可是他想说，他现在如果因为他们那时候去玩是很远的，然后开坐车要坐马车坐很久一两天的，结果他想说。我现在回去，那老虎是吃肉而已啊，他只吃血肉啊，他不吃素的、啊，你吃素可能活不了、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如果再回去宫皇宫再拿一些肉过来，来不及，因为可能附近都很偏僻，也弄不到肉。所以他想那怎么办？然后后来他看起来很可怜，然后他们三个兄弟就看着，哎呀，都说很可怜，然后他们三个都走了。走了以后，他就跟他哥说：“那哥哥，我去办个事情，大家回来，你们先走，再见。”然后他就想。这个是真的不是一般人想，那小孩子会想这种事，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在哪里。他在想说，我呢生生世世呢身体呢都是虚气烂坏，死掉了就烂掉了，也没有任何意义。然后我每次就生活就像吃喝拉睡这样子而已。那我从来这个身体在生生世世上没有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听到都觉得很感动。他就觉得说，我呢，我只要把这个身体做有意义的布施给老人吃，可以救他们一条命，还有他们。五只小老虎吧，可以救他们，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跑到附近的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他说给他摔死就给他死了。结果他跳下来的时候，那个天神就那时候天神都是很灵的，因为那些时代啊，那个天神都是很就把他接住了，不让他死。他想说那不行，死不了，跳下去就怕把他扶住，他摔下来就不会死。他头下脚上跳下来就不会死，那怎么办？后来旁边有竹子，他就把竹子弄一片竹片。他就把手割破，手腕这个地方刺破，刺破又就用那个血让老虎喝，所以老虎一喝就有体力了，而且把它整个吃掉了。 他就画真的画这个幸福啊。这个时候，这个公案呢，这个塔呢，后来就是以他的遗骨呢，盖了一个塔，在那个尼泊尔叫做那个什么地方，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塔。那以后你们有机会每朝圣的时候，一定去朝这个塔。我如果有，因为我就带大家去朝巴拉圣地的时候，我想朝这个塔。那这个塔我已经去朝过了，就是那个一个很古老的塔，那上面就是要那个当然被老虎吃掉以后的骨头啊，那把埋在那里，后来舍身为何塔这样子。哦，所以想，他就想，你看他这个小孩子，他就想说，我这个身体这样生生世世都没做过什么好事，然后呢就终于可以拿来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哎，跟我想说。他这么尊贵的人，他完全放掉那种没有任何一点，他并不是说要为了要出名或什么，什么都没有，他是想说利益这个众生，然后他给他为他自己来先发愿的，希望所有众生都跟他解脱，还是发一个菩提心，很简单的愿，可是这个愿就很有力量，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经好像没什么力量啊，所以他关在两边，他一点他老说世界怎么可能和平？不对的，但是这个绝对会被影响到。现在量子力都证明了，我们家假设一个桶子里面放500个黑球，500个白球，你只要把它随便抽一个出来，它基本上几率是二分之一，黑白各二分之一。哦，但是这不是我讲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做的实验。后来呢，他们就找了一两百个人，全部都想白球出来，每个都想白球出来，同时间想，就每天做实验就他全部想这样子。结果呢，白酒出来的几率变成70-80%了，这样，所以这会意念会影响的，它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心力呢，可以超越时空，不受这时空的影响。我这是为朝五台山，就是我朝九华山，就一个肉身菩萨，在那个叫做他们第一个肉身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叫金乔觉，哦，那时候在新罗太子过来修行，后来成就以后就。涅槃的时候还是肉身不坏的，第一个，那是在肉身变，还有个肉身变哈。后来第二个就是一个中国人，他呢也是修行，修行成就之后，也是肉身不坏。那这肉身不坏，后来呢？可是他肉身不坏，就入定的时候是这样子，手是放这样子，三年坐缸出来还是身体这样子。可是呢，后来这个叫做百岁宫肉身菩萨。那这个百岁宫肉身菩萨后来呢？有一天，这百岁宫起火，那是在山顶，那附近都起火了。起火之后，他们的僧众，当时的僧众，都他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已。那这个百岁宫好像是这个人，好像更早之前，好像明朝还是宋朝时候的事情。这个肉身菩萨，叫明朝的高僧。然后后来他成就肉身之后呢，然后到百年前吧，刚好那边百岁宫发生大火，起火一起火就全部都烧毁，所以旁边殿堂烧毁。那但是僧众就想说。他们呢，要宁可跟这个肉身菩萨一起同进退、哦、如果火烧这边来，他们不走、啊，就全部烧死算了。结果突然间，肉身菩萨就手翻过来，这样一打，火全部起了。那我一看，我说，为什么这个一般肉身都是这样子嘛？肉身都是所有六祖大师的肉身菩萨，他们都是结定印嘛，就放在那边。怎么这个手是这样子？我这是什么手印啊？我后来就在问他，这是什么手印？怎么看手印不像手印？他就这样一打，后来我原来他是这样一打。突然间，你看他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突然间手起来一打，所以这个其实人的精神或是佛法力量是超越时空，我不要被时空限制住，觉得一定怎样就怎样，不是这样的。哦，这个心力很重要，那这个可以超越时空，所以就是一打就火生学习，当下学习。那这个百岁宫那个，有机会大家去朝九华山可以去看一看，它还是那个样子。我这次看都也看，哇，这什么手印呢？看不出来，他手握这样子。我想说，他是不是肉身都被抬缸，就从刚才抬出来，把太用力把手搬这样子？结果他不是，他说就是起火。我一直在想说，哇，就是他丑陋啊，怎么把他搬成这个样子？结果后来是他真的是那个。那这个武当山肉身菩萨大概有九华山肉身菩萨大概有5个。后来在民国1990年代又有3个肉身菩萨。其中的肉身菩萨就是这个百岁宫这个又再来了，他来的时候他又成就之后，就跟人家说，哎呀，你们拜下泥塑木匠佛像，你拜我的后啊，那达摩宫在那笑哎，然后过一阵子，还有元吉还就说，我就是百岁宫那个老人了、啊，这样子，然后就走了， 次有有还有这种人，他来两次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种也有，所以只要好好修行，谁都可以成就。这个若生菩萨是禅宗的成就，是若生菩萨，可在密法成就是红光身，就全部就化光就没有了，看你的功力了，越高功力越高就化的越小，最厉害就化的没有，更厉害就是像莲花大师，他活多生就是红光身，你看得到他，他也可以吃东西，可是你一摸他就是一团光，什么都没有。这是最密法最高层就是这样。哦，扯太远了。我们在讲那个思维飞跃第二颂啊，随处与谁为伴时，是己教诸众卑劣，从心深处是利他，恒常尊他为最上。就是那种任何时候跟任何人在一起呢，我们都把自己当作最低下的，那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呢，要常常去想要去利他，要把它当作最尊贵的这样子。哦，在华经里面，我可以看到那种禅不清菩萨，哦，有些人就知道看过华经就知道是禅不清菩萨，他看到释迦牟尼，他是释迦牟尼有前世，他看到每一个修行的人，他都跟他比拟，他说啊，你们都一定会成佛的，他就跟他比拟，他们一定会成佛的这样子。可是呢，人家听说。那你算老几？凭什么跟我受记？对不对？你跟我做什么虚妄受记？你算老几？凭什么跟我受记？所以每个人就有些人都要打一打，有些人脾气好就不怎么样，就笑一笑；脾气不好就拿石头打他，拿棍子打他。啊，后来他还是跑远远的，再跟他比你，然后他就说，就他还是很聪明，就跑远一点，打不到地方再跟你比你。你一定会做佛的。但是把自诚心的说这个话的，所以他并不是跟他开玩笑，或是来取笑别人，可是有些人把他当作取笑，但是他真的是他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所以他是表达对众生，他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众生就有一个佛性，阿狗阿猫啦，或者猪啊狗啊，地狱众生、恶鬼道众生啊、畜生道，都他们的佛性跟释迦牟尼有一模一样的，没有比较少的，只是说被我们的业障这样子，等于说太阳啊，它就永远是那么亮，蓝天白云会这样，永远在那里的，可是有时候物欲来，我们坐飞机才知道。平常我们因为坐过飞机，觉得说，哦，天上有阴天，有阳，有那个雨天，然后有晴天，然后太阳有时候不见，有时候会出来。平常没有搭过飞机的人，或是古时候来就这样认为。可是我们搭过飞机就知道说，其实你飞机飞上去以后，太阳还是那么亮的，只是底下被云层盖住了。你飞机上一看就知道了，这样。所以呢，众生其实他们就是业障比较重的，就乌云比较厚一点，就是地狱道；乌云比较淡一点的，可能天道；白云呢，可能天道。然后呢，那个开悟的可能就是无影情况，就看到太阳了这样子。啊，所以只是我们如果这么把众生当作说他们都是未来佛，真的都是佛这样子，你就不会对他们轻视他们。不然这个很难修的，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人，有些这业障很重，因为我看到觉得哇，我直接不要逃出天，然后看到我很气告的我，很主人觉得不舒服，真的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我想搞不定你也碰过，可是你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心里反复去想说，哎呀，他就是有个佛性，他只是被盖住，那你就会慢慢就会跟他起个平等心，至少是平等心，只有在恭敬心这样子，一步一步做到，可以修这个，这就是一步修行。所以我们这样说，建议大家每天呢、啊，你就一个礼拜想一个颂词，每天都想这个颂词，碰到什么境界都用这样想，这样进步就会很快。我们的常住性菩萨，那中国很多祖师大悲都是一样，都是眉毛扫地的，他们说菩萨就是眉毛扫地的，都在去中间做事情，老婆心切的，这样子，就是他老婆哎呀，就一直碎碎念啊，就是要你解脱啊这样子。对，就是老婆心切，禅宗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讲，哎，这个他老婆心切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只要常常提起来，不要放了他的佛性，我们就可以修这一句话。我们说，大家这样修，有时候修不下去，你就想说，他的佛性就是跟释迦牟尼一模一样，跟我也是一样。他释迦牟尼没有多大一点点佛性，都一样的哈、哦，这样跟死亡诸佛都是一样。那这个就这是一个想法，这样。然后藏族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傲慢的山顶上呢，存不住功德水，山顶是尖的嘛，任何水当然也流下来，所以呢，在傲慢的山顶上存不住功德水，所以就要我们。保持谦下，这样、嗯。然后第三呢，就是呢，好，第三呢就是呢，一举一动观自心，正当烦恼 出名声，危害自与他人时，愿其呵斥令消除。所以我们在那个娑婆世界里面啊，大家都是有烦恼的。但是呢，这个烦恼呢，怎么生出来的呢？在显宗密宗有各自的说法。那显宗的说法就比较简单，就无明啊，哦，那就烦恼这样子，就这样。可是密法就是说，它是我们的维系的心，维系的气影响。这密法讲的比较究竟，比较深一点。那就是说，在密训的时候提到这个心呢，就像有眼睛的人，但是没有脚。然后气呢，就像一只马呢，马但是眼睛被绑起来了，被遮住了，这样。所以这个心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哎，你可以看到路，就人骑在马上看到路，带马的话，这就是要走。可是如果呢，你没办法控制这个气的话呢，就乱闯乱撞，就造业了，就起很多烦恼了，贪嗔痴就这样出来的。啊，所以密法呢，就是透过修本尊观、圆满次第、气功杂乱，把这个气调顺了。直接就把烦恼断掉，就是显密的修法不一样。显密的看一个有毒的树，很大的树，它从叶子开始拔起来，拔完一个小枝砍掉，小枝砍掉，大枝砍掉，但还是有可能会长。像我们家那边那个有一棵那叫什么树啊，紫洛梨啊，它被砍掉六七年了，我们来了以后它就长出来了，这样。然后这个，所以这个那密法就很简单，有一棵有毒的树，我就直接从根把它斩掉。根一斩掉，它就长不出来，死定了。但是呢，你知道根砍掉之后，但它外面的树的形状可能还在，它维持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整棵萎掉，这样。所以呢，很多密法修行者修到程度，成就是，你看它，它好像还有习气了，但其实它里面是没有，它外面它因为有那种串习还在，还有那个味道，平时你冲干净有那些味道还在，但过一阵子整个就消融掉，这样。所以密法跟行动修行，但虽然说密法比较快，但不是快到说一刀斩下去就没有了。我们可能还是要修一辈子啊，几生成佛之后，也要放下所有世界的所有事情，专修一辈子啊，那有可能几生成就了。但如果说只是偶尔修一修，那很难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每天先串习一下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等到时间因缘成熟了，就会想说，我想去，我要放下，就好好整修。那时间到了，自然就去走这条路。然后这个是，所以我们在烦恼呢，它这个诵词很重要，就是说一个修行人都应该做这个的，在任何时间，我们一举一动，我们就要看自己的动机发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话，为什么这样做事，为什么起这样念头，这事是要看住自己的。尤其烦恼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说